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个单元还是在学佛事宜啊。那有人问到说，正觉所诵的开经偈是出自哪一部经？为什么跟一般的不一样呢？那一般人所诵的开经偈，它的来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正觉所诵的开经偈，是依据哪一部经来送出的呢？为什么会不一样啊？那在这一部分我们分成几个单元几个部分来说明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说明一般佛教诵记的来源啊，那再来说明一下现在所流行的开经记的缘起，那再来说明一下如来真实意其实是一真法界的实证。那正觉所送出的开经偈其实是依大圣佛菩提道的修行次第而说的，所以正觉所送的开经偈其实并无损于原来的开经偈，反而增益原来开经偈的殊胜的光辉，而且提升了原来开经偈的层次。那我们就一一来为这些问题来做说明啊，为什么正觉所诵的开经偈跟一般所诵的开经偈不一样呢？那我们现在说一般佛教的这个诵偈的来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佛教的课诵本里面有很多的赞颂偈，这些偈子有些是截录自经论，有的是悟者所做的，有的是未悟的佛弟子对于佛法身的仰慕赞颂而做出来的偈子。但是这个只要是符合经典的正理，并且以随喜至诚的心，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偈颂来赞叹庄严佛法身三宝的。所以古往今来的许多佛教的赞偈就是这样形成的，例如像赞阿弥陀偈、赞释迦牟尼佛偈，还有诸大菩萨的赞偈等等，都是这样子形成的。那其实如果从修行的正量跟果德来说的话，这些偈子其实是反映着不同修行的层次的差别，所以做出来的偈子殊胜程度以及想要表达的法义的深广内涵也有很大的差异。而如果以众生庄严三宝的至诚心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我们其实应该要平等的看待这些战绩，并随喜赞叹才对。也就是说，虽然这些战绩从修行的增量跟果德来讲，它是反映的不同的修行的层次跟差别，所以做出来的偈子的殊胜程度跟表达法义的深浅其实是有差异的。但是如果纯就众生以庄严三宝的自诚心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做出任何一个赞叹这个佛法的这个战绩，我们都应该要平等的对待看待这些战绩，而且随喜赞叹才对。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现在我们所流行的开经偈的缘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经常在诵的开经偈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谁做的呢？那我们先看一下，开经偈顾名思义就是读诵经文的前面对于佛经的赞颂的偈颂，那也就是用这个赞颂的偈作为诵经或法会的开头偈。那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经常在诵的这个开经偈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诵的这个开经偈是在唐武周时候武则天女皇所做的，也就是从唐朝一直流通到现在的这个开经偈其实是武则天所做的。那武则天是在什么因缘之下做这一首开经偈呢？做这一首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一般在诵的这个开经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诵出的这个开经偈。那这个开经偈是因为当时武则天延请了于田国的三藏法师十叉难陀主持翻译八十华严经，以补禁译的六十华严经的不足。也就是说在唐朝之前华严经已经有六十华严，但是其实还不够圆满不够具足，所以武则天就这个延请了十叉难陀法师来主持翻译八十华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译经的这样的大工作。那当这个八十华严经这个大经译完的时候，武则天甚为欢喜，因为功德殊胜而不唐捐，所以就为这个八十华严经提下的这个战绩，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流通的这个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这个偈子其实有它的意涵存在，但是正觉所诵出的偈子是微妙甚深无上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证悟，愿解如来究竟义。从文字的表面上看来，如果你不知道佛法的差别，你不知道佛法的内涵的时候，你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其实这两首偈子也没有差多少啊，只不过是改了几个字啊，为什么正觉就要标新立异去把原来人家写的偈子把它改成微妙甚深无上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证悟，愿解如来究竟义。为什么要改成这个样子呢？这个是因为不知道佛法修正的内涵所提出的疑问。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这样子的问题来做一个说明。那武则天当时在写这首偈子的时候，是对于佛法的深妙殊胜发起了仰慕之情，也就是说对华严经的深妙殊胜发起了仰慕之情，所以在这个偈子当中用文字发出来赞叹的音声。就譬如像古德所说的，不读法华不知佛智慧，不读华严 不止佛富贵，所以为了要赞叹八十华严易经的圆满，为了要去赞叹华严的富贵，所以写出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武则天以此对佛法仰慕的至诚心，所以做出这样子流传千古的赞颂记。那这个原来只是对于华严经的赞颂，后来就被广泛用于所有经文的开头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流通的开经记的一个缘起。那武则天写这一首赞记的时候，应该是阅读过经文，他也曾想一窥华严的富贵，才会引用华严经多处出现的甚深微妙法的文句，所以写出这样子的千古名记。然而华严经其实它是属于史教，也是原教甚深了义究竟的经典，它并不是武则天等为物凡夫表面上所了解的经义。如果不是实证华严一真法界的十亿菩萨，其实很难入门而登其事的，那更何况是一窥华严真正富贵庄严圣妙这个圣妙法的堂奥的。所以武则天心中其实是想要如实理解，所以写下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华严经这个一真法界的始教跟原教，其实就是佛当时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在二十一天当中，对于天法界乃至于有缘的人道众生所说的这个佛法。那这个佛法其实是已经涵盖的所有的一切佛法，所以称为始教。那佛开始到鹿野苑，哎，开始度五比丘开始，才开始正式进入的所谓的阿含期乃至于般若期方广期再法华期。所以这个是佛这个教导众生的一个次第。佛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所讲的这个始教华严经，其实所说的就是一真法界。那什么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如来藏，因为所有的一切法全部都是从这一个真实体，从这个唯一的真实体的这个法界 法界的这个智慧里面所出生出来的。所以所有一切法是从一真法界里面出生，所以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就是在说华严经里面的真实的道理。但是武则天当时并不知道所谓的一真法界所说的其实就是众生的如来藏，但是是为了要一窥华严真正富贵庄严圣妙法要的堂奥，所以心中为了想要如此理解，才会写下的愿解如来真实义的句子。但是如来真实义它其实是一真法界的实证，而一真法界的实证正是大圣佛菩提道从外门入内门的重要的分水岭，也正是禅宗证悟的标的，第八是如来藏心，所以又称为无上法。所以微妙甚深无上法，这样子才是真正能够表达出无上法的真正的意涵。因为无上法它是微妙而难知的，所以武则天在这边送出的无上甚深微妙法，其实并没有把真正的无上法的真正的意涵把它送出来。所以因为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地方出生，不能超过这个地方，所以称这个法叫做无上法。所以必须证悟的无上法后发起的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够在悟后起修的过程当中，由后得无分别智现观如来藏 所含藏的一切法微妙甚深。那也就是说，由证悟如来藏这个无上法所获得的总相智，而后进修般若别相智，更富于见道圆满通达的时候，进入的初地修学道种智，并地地转进，一直到佛地究竟圆满成就一切种智，究竟了知如来藏一切种子的智慧，了知如来藏一切种子的智慧当中的甚深微妙。然而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切都必须从实证第八识如来藏这一个无上法开始，实证这个无上法之体，才能够悟后起修，转依如来藏本来清净不生不死的中道体性，定地地进修，而逐渐现观实证，而了知无上法之体如来藏，以及深观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法种微妙甚深，一直到成佛才算是究竟了知，也就是一切种智究竟圆满，此时方称为无上法王。所以无上法王是对于佛的尊称，任何人都不堪受的，任何人都不够格可以称为无上法王的。但是现在我们反观现在的佛教界，法王活佛满天飞，这个就是不知道所谓的无上法的真正的道理。所以华严经在卷十一里面说，我当安住无上法故，欲令众生亦得此法。那这个就是在说明菩萨想要度众生证悟无上法，那应当先自己证悟无上法，而且转依安住于无上法，这样才能够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菩提萨埵。所以华严经这边才会说，我当安住无上法故，欲令众生亦得此法，也就是说我应该要先自己先证悟的这个无上法，而且证悟了以后能够安忍安住在这个无上法上面。那这个就是因为证了无上法，证了这个如来藏体以后所发起的忍，那这个就是大圣的无生忍，由大圣的无生忍所产生的法忍，那这个就是我当安住无上法故，能够安住在无上法而不退失，才能够令众生也能够得此法。也就是说，悟后的菩萨必须要发起大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而且真正的落实到真正的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的上面，把真正的这个无上法能够让众生能够也有机会去证悟这个无上法，也让众生能够知道说证悟无上法的方法。所以必须要安住无上法，才能够令众生也得此法，那这个才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菩提萨埵。所以菩萨本身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那菩萨自利利他即使是以利他为先，也就是说菩萨的自利是建筑在利他的基础之上，所以在四弘誓愿里面才会第一个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菩萨并不是急于要去了脱生死的，不是急于要去自己入于无余涅槃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四弘誓愿应该要改过来，也就是说四弘誓愿的第一个大愿应该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从四弘誓愿里面，菩萨的四弘誓愿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菩萨的自利利他其实是以利他为前提的，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在度众生的过程里面，在修证佛菩提道佛法的过程里面，证悟的佛菩提道的 总相制，乃至于在度众生的过程里面同步的去完成后得无分别智，在完成这一部分的智慧的时候，同步的去断除相应于分段生死的这一部分的烦恼，去去除这一部分生死的烦恼，这一部分的烦恼种、烦恼习气，还有烦恼的现行，是在度众生的过程里面同步的去断除，而不是以断除这个烦恼为前提。所以菩萨的自利利他落实到四弘誓愿里面来说的话，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就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为了要断自己的烦恼，所以学尽了所有的一切佛法，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学所有的一切佛法，包括佛菩提道所应该要亲证的智慧，包括亲证佛菩提道的智慧相应于解脱道所应该要断除的烦恼而产生的解脱智慧，这一部分的智慧是这些法我们都是必须要学习的。那这些法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干什么？是为了要成就最究竟的佛道，所以最后才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这个是四弘誓愿它的次第，四弘誓愿的次第正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次第，也就是说我当安住无上法故，欲令众生亦得此法。那这个正是菩萨真正自利利他的这样子的菩萨行。所以然后我们这么做完以后，才能够如华严经卷四十四所说的，自念以闻此甚深微妙法，当成一切智人天大导师。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这个无上法的甚深微妙，而且依着这个无上法修学且成就一切种智，四智圆明了达究竟，福慧两足尊，成为人天大导师，究竟圆满成就佛道。也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必须要从我们证悟的如来藏的这个本体以后，观此无上法的甚深微妙。那如何才有办法真正了知无上法的甚深微妙呢？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必须要依止着佛菩提道的修学，依止着佛菩提道的修学去完成佛菩提道每一个位阶里面所应该要亲证的现观，所应该要亲证现观以后所获得的智慧。那这样子的智慧所成就以后，才能够真正的深入观察这个无上法的甚深微妙。那这个就是在说当我们悟了以后，必须要依止善知识，依止着大善知识继续熏习一切种子，必须依止着善知识继续的去圆满后得无分别智。那这样子才有办法逐渐的成就修学佛法所应该要的质量，逐渐进到初地以后，能够依着初地的道种智慢慢的去地地转上，地地增上去修行。所以初地的道种智，乃至于二地的道种智，乃至于一直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于到十地的道种智，其实还是涉属在佛道的一切种智里面，只是因为依着地地的道种智，依着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各地的修行内涵所不同的这个内涵，安立说这个是初地的道种智，二地的道种智，但是其实它是所有一切种智里面所含摄的内涵。那要成为人天大导师，就是必须要从我们前面所说的一直到初地、二地的道种智，到十地的道种智究竟圆满，那一直到等觉菩萨最后身菩萨成佛，完成一切种智究竟圆满，誓智圆明究竟了达福慧两足尊，这样子才能够成为人天大导师，究竟圆满。 所以这个才是华严经里面所说的自念以闻此甚深微妙法，当成一切智，人天大导师。人天大导师所获得的一切智，是所有的一切众生乃至于声闻解脱道的阿罗汉都不能获得的。那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先回答到这边，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再回答正觉所说的开经偈跟一般的开经偈有何差异。阿弥陀佛。
人间佛教平时导师著，本书从佛教的经藏法义实质及实证的限量内涵本质立论，证明大乘佛法本是佛说，是从阿含正义尚未说过的不同面向来讨论人间佛教的议题，证明大乘真佛说。